弟兄姐妹们，主里平安。很快的一年又过去了，很高兴能够在罗哥每年的宣教月能够再次回来来传讲宣教的信息，很希望能够借着这样的信息能够激励我们，激励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积极的起来效法我们的主耶稣，能够走宣教的路，来完成主耶稣所托付的大使命。2000年前，当主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告诉门徒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我想我们对主耶稣这样一个吩咐门徒的第一个反应是，门徒们怎么有可能做比耶稣所做的还要大的事？而且这个地方说到主耶稣所做的事，用的是一个多数字，也就是主耶稣基督做了很多的事情，门徒们要做，而且做比这更大的事情，可能吗？到底主耶稣做了哪些事？从圣经的记载，我们都知道，当年主耶稣基督做了很多的事，他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比如说他使死人复活，他使瞎眼看见，他使聋子听见，他使哑巴的开口说话，他使瘸腿的起来行走，长大麻风的得到洁净，他医病，他赶鬼，他洁净，他平静风海，他用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人等等。主耶稣告诉门徒说，这些事门徒人不仅要做，而且做比这更大的事。我想主耶稣的意思绝对不是让门徒去做行这些更大的神迹，耶稣所做的，这是不可能的。我想唯一的可能的解释，就是指主耶稣所做这些事的地方，他的范围。因为主耶稣当年的工作地点范围只限在巴勒斯坦这个地方，特别是北部加利利地，他在3年半的服事的当中，他走遍了各城各乡，医病赶鬼，传福音。如今他要回到父神那个地方去，他应许把圣灵赐下来给门徒们，如此使他们有能力有胆量，能将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一直传到全世界。我相信主耶稣基督这一个命令跟应许也是给我们今天的教会，这将是何等荣耀的事！神愿意与我们同工，赐予我们足够的力量，让我们能够效法主耶稣基督走这宣教的路，将福音传遍全世界。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才可能效法主耶稣基督走宣教之路呢？首先让我们再来看我们刚才所念的这一段以赛亚的经文，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或作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旧约的这一段经文是预言弥赛亚将要做的事情，也就是弥赛亚的一个职分。这位弥赛亚来到，将被主耶和华的灵所膏，使他能够去传福音，能够医治病人，能够释放而被掳的 和被囚的，报告耶和华的恩典。而后来这个预言也就应验在主耶稣的身上，所以在路加福音4:16-21有这么一个记载：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给执事坐下来，会堂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根据路加3:23这篇记载，当主耶稣在他30岁的时候，他开始公开侍奉传道。他常会到犹太人的会堂教训人。有一天他来到他的家乡拿撒勒一个会堂，在安息日的时候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那儿的一个会堂，准备教训人，就念了这一段的圣经。他念的那个圣经是一个71本的，所以我们看以赛亚那边记载的跟主耶稣所念的有一些的字是不一样，但是71本那个地方有耶和华这个名字的地方，因为太神圣了，就用主来代替，所以你可以看到好像没有照着以赛亚书念的，其实是有的，它是来自71本。那我们看到主耶稣念的这段经文，他就对会众说：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我们有没有注意得到，当主耶稣基督引用以赛亚书这段经文的时候，他只用到2节的上半句，报告耶和华的恩典，而接下去了下半句，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他没有引用。可见主耶稣基督2000年前他道成肉身来到人世间的时候，是要传福音，带来神的恩典的拯救的恩典。至于神要审判，要等到耶稣基督再来，将来再来的时候才会实现。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是处于神悦纳人的时候，神拯救人的时候，也正是我们把福音传给贫穷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的一个时代。主耶稣基督来就是要做这些事情，所以我们要效法主耶稣基督，做主耶稣所做的事，而且把这些事做在更远更广的地方，也就是我们要走这宣教之路，把福音传遍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而要能够如此的效法主耶稣基督走宣教之路，就必须具备3个条件。第一个，我们必须像主耶稣一样被圣灵充满。第二个，我们必须像主耶稣一样走遍各城各乡，去到万民当中。第三个，我们必须像主耶稣一样传天国的福音。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我们必须被圣灵充满。刚刚我们说过，当初主耶稣基督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根据路加福音的记载，他年纪大概30岁。他先是在约旦河里受洗，接受施洗约翰的受洗，被圣灵充满，然后在旷野有40天的时间受到魔鬼的试探。他以神的话语胜过魔鬼的试探， 然后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开始传道，医病赶鬼，行各样的神迹。也就在一个安息日，他来到了拿撒勒一个会堂，对会堂的人宣讲他就是那一位以赛亚先知所预言的弥赛亚。他被耶和华的灵所膏，而耶和华灵在他身上，叫他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他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可看见，叫那受压抑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后来主耶稣基督经过了三年半的传道侍奉之后，被他的门徒犹大出卖了，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被埋葬，三天之后他复活了，然后有四十天之久，他多次向门徒显现，颁布了大使命，最后在他升天之前跟门徒聚集。使徒行传这边这样记载，他嘱咐门徒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接着又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果然主耶稣基督在升天之后第十天，也就是犹太人的五旬节那一天，主耶稣所应许的圣灵降临了，主耶稣的门徒们被圣灵充满，门徒们也因此得着能力，勇敢地去开始传福音，去医病，去赶鬼，行神迹。正如主耶稣最后的晚餐告诉门徒说，我所做的事情，信我的人，信耶稣的人就是一个重生得救有圣灵同在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果然门徒们不仅在巴勒斯坦地做了主耶稣基督所做的事，还把主耶稣基督所做的带到了巴勒斯坦之外，甚至到了当时的地极。使徒行传这一卷书，我们就从第一章一直看，看到二十八章，就是在记载主的门徒们如何履行主的吩咐，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他的见证。今天同样的，我们要效法主耶稣基督走宣教之路，也必须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也许你会问，什么叫圣灵充满？如何被圣灵充满？这个题目大家都很有兴趣，我相信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课题，但是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说得清楚的。我在这边因为时间的关系，只能很概要的这样说。根据圣经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这个地方，保罗劝勉信徒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是要被圣灵充满。在这个地方，被圣灵充满是一个命令的语气，而且用的是一个现在被动的时态。所以按字面的意思，我们可以这样翻译，要持续不断的被圣灵充满。圣灵是一位有位格的神，是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三位，如今他已经住在每一位真正重生得救的信徒里。当一个信徒的生命完全被圣灵掌管的时候，也就是被圣灵充满。这个是一个最简洁的一个介绍，就是圣灵充满，就是被圣灵完全的掌管。圣灵已经内住在我们每一个信徒里面，你被他掌管的时候， 就是被圣灵充满。那实际是怎么样呢？主耶稣曾对门人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当一个信徒有神的话语在他心里，并且能够适时的顺服应用神的话语，他就是被圣灵掌管。我们有时候觉得很玄，圣灵充满一定是每一个人、都有很奇怪的在地上打滚等等，不是的，是有神的话语充满在你里面，你适时的运用顺服神的话语，就是被圣灵掌管，就是被圣灵充满。就是刚才我们提到在路加福音4:1-12记载，主耶稣基督面对魔鬼的试探，因为他被圣灵充满，就适时的应用神的话语来胜过魔鬼的试探。魔鬼三次试探主耶稣，主耶稣三次用神的话语来对付魔鬼，来胜过魔鬼。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这么记得，他回答魔鬼的试探都是经上记着说，经上记着说，经上记着说。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被圣灵充满，首先就必须有神的话语在我们心里。就如保罗在哥罗西书3:16-17劝勉信徒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所以我们要被圣灵充满，首先必须要有神的话语藏在我们心里。就如保罗刚才所说的，让神的话语充满在我生命的每一部分，你的心思，你的意念，你的意志，甚至你的情感，都在神话语的掌管之下。所以你要被圣灵充满，就以神的话语经常的喂养自己。当你这样行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是在圣灵的掌管之下，因为神圣灵是神话语的作者。当神的话被接触到信徒的生命里，圣灵就用他里面的真理给予引导跟指引。记得在2021年我退休之前，每年我都会带短宣队到东南亚的少数民族当中宣教。我们总会要求我们的短宣队员，每一个人必须是重生的信徒，也就是有圣灵内住的信徒，每天都有灵修祷告，而且已经在教会参与服事，有团契生活，而且在出发之前必须接受3-6个月的训练。到了宣教工厂，每天早晨我们整个团队会在一起有灵修祷告，会有1个钟头的时间，我们在那边灵修祷告，而且已经在教会，而且每次我们都会读一段的圣经，往往是读使徒行传这一卷书，一章一章的这样读，然后祷告，求神借着我们所读的话语充满我们每一个人，然后我们才开始一天的服事。我们的服事相当辛苦的，从早到晚相当辛苦，不停的。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有一次我们在一个少数民族的村庄宣教，第一天我们先有一个义诊的活动作为福音的预工。我们有3位医生，这是我从当地 的那么征召来了基督徒的医生跟着我们团队，所以我们就设置了三个义诊的摊位在那个地方。当天来了许许多多的村民接受义诊，因为正值七月底相当炎热的一个季节，是非常非常的热，那个摄氏都到四十几度的。来义诊的人都是汗流浃背在那个排队等着义诊。我们的团队也分成三组，在那个地方我们每一组的团队员就陪着这些等候义诊的人，跟他们交通传福音，甚至为他们祷告。就快到中午的那个时刻，突然有一位我们短宣队的队友，他很紧张地跑来告诉我，他是第一次去短宣的。他跑来告诉我说，要怎么办？在他服侍的那个义诊的摊位，来了一个中年的男子，似乎非常的不友善，质问他说，你为什么在这边有这个义诊的活动？你们是谁？他就跟他说，我们是一群基督徒，来帮助这些村民们看病医病的。那位不友善的中年男子听说我们是基督徒，就很凶狠的大声说，你们是来这儿传教要人信耶稣的。我们的那位队友听了他如此的大声张扬，就很紧张的跑来告诉我说，问我要怎么办。这时我突然想到那天早上我们一起灵修的时候，我们读到的《使徒行传》有一段的经文，是有关保罗在腓立比宣教的一个经历。其中有如此的记载，那就是《使徒行传》十六章这个地方十六到十八节记载。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有一个使女迎面而来，她被巫鬼所附，用法术叫她主人们大得财力。她跟随保罗和我们，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她一年多日这样喊叫，保罗就心中厌烦，转身对那鬼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那鬼当时就出来了。于是我就 对这位我们的这个队友说，你记得今天早上我们读的那一段经文吗？他说，啊，我记得，是有关保罗赶鬼的。我说，那好，你就回去照着做吧。弟兄姐妹，如果是你，你会不会？他看着我，他说，老师啊，不行啊，我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他相当的犹豫。我说，这样好了，不用怕，我跟你去。我就跟着他去，跟着他去他的摊位。哎，就在那摊位旁边那个树下，那个中年男子就站在那个地方，凶巴巴怒斥了，他看着我们在那边做义诊的活动。我就到那个地方去，结果我们发现，你知道这个中年男子是谁吗？他就是那村庄里的一个巫师。他看到有人来到这边义诊活动，就赶来兴师问罪。我就跟他交谈了几句，请他不要在这边张扬，我们是来这边做好事的，是来帮助村民看病的。但是他还是怒气冲冲，大声地说，你们是来传教的，要人信耶稣的，你们必须停止这边的活动，并要我们马上离开那个地方。于是我就带着他到了树下那个没有人的一个地方，我就定睛对着他，我就看着他说， 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要你现在就离开这里。你们猜发生了什么事情？发生了什么事情？有用吗？有用啊！我都看他看着我愣了一下子，他眼睛很奇怪，那个眼神，他转身就往村庄里跑，没有再回来。感谢主哈！主耶稣基督的名何等的有权柄，有能力。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效法主耶稣走这宣教的路。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经常不断地被圣灵充满，让神的话语充满在我们的心里。如此我们无论做什么，行什么事，都能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行。然后第二件事情我们必须要做的，就是去到万民中。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说到，主耶稣吩咐门徒要去做比主耶稣所做的更大的事情，指的是传道的范围要更大，要更广。因为主耶稣当年三年报的传道范围，我们刚才说过，仅限于巴勒斯坦这个地方。而就在主耶稣升天回到父神那儿，照着他的应许，十天之后五旬节那一天，圣灵降临了，门徒被圣灵充满，开始出去传道，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传扬福音，做耶稣的见证。这就是做主耶稣所做还更大的事情，也就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8:19-20所说的，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主耶稣基督当年传道，走遍各城各乡，今天我们要效法主耶稣基督，也同样的要到世界各地，走遍各城各乡。今天全世界的人口大概有77亿，其中有32.7%，约42%，是属于未得之民，也就是从来没有听过福音，也不晓得耶稣基督的人。这些人当中有约96.6%是居住在地球的东半球，你们图上可以看得到，位于北纬10度到40度之间这长方形的疆域，它的范围涵盖了北非、中东跟亚洲地区，它代表了6013个未得之名的族群。他们分散在60多个国家，他们大部分是穆斯林、印度教徒或是佛教徒。今天全世界大概有17300多个族群，其中约6700多个是未得之名的族群。换句话说，已经有将近11000的已经听到了福音，已经有人传福音到他们的当中，接受了耶稣基督，剩下的有6700个，他们大多数都没有听到福音。就拿位于东南亚缅甸这个国家，下一章好吗？缅甸这个国家，它有5000多万的人口。缅甸境内的民族可分为8个支派，每一个支派又分成若干个分支，所以总共有135个民族，其中有50个民族是未得之民。他们主要分布在缅甸的北部， 以中国边界邻近的各个乡镇，缅甸跟中国交接的这个地方大概有1500个公里，在那个地方的村寨里、乡镇里住了不少的这些未得之民，他们有不少是来自中国的少数民族，比如说苗族、傈僳族、傣族、佤族、德昂族、独龙族、果敢华人等。我们洛国教会在几年前有机会，每年也都到这个地方去短宣、去传福音。在2013年底的时候，我们洛哥的短宣队第一次去到了缅北的一个村庄，在那里宣教。在那个地方，我们有一个礼拜的时间，我们举办了一个夏令会，我们把来自附近不同村寨的120位孩子聚在一起，在那个地方我们教导他们有关耶稣的事。我们有活动，我们在那个地方有游戏，有做手工，后来也有不少的孩子们都接受了耶稣基督。后来我们也在那个地方，在海拔1000公尺高的一个山寨里，建立的那边第一所的教堂，而且是用砖瓦建的。那边的房子都是茅草、泥土、牛粪堆积来的，你可以看得到那个第一张哈瓦族的村庄。我们建了一个教堂，是砖砌成的一个教堂，让他们的村民可以来那个地方敬拜赞美神。在那个地方附近周围就有6个族群的少数民族住在不同的山寨里，我们准备在那个地方如同主耶稣当年一样走遍各城各乡去传福音。可惜后来因为疫情的关系，后来又爆发战争，直到今天那个地方仍处在战火的当中，我们没办法去。但是我们借着训练当地的信徒起来，鼓励他们在那儿向周围的村寨去传福音，去建立教会。今天全世界也有45万个宣教士在海外宣教，但只有3.3%，大概14000多的宣教士在未得之民当中宣教。如果我们要效法主耶稣基督走遍各城各乡去传道，我们就必须愿意去到万民之中，特别这些未得之民当中。当然这也包括在我们本地的，比如说我们的 Somerset 这个地方，那就是耶路撒冷，我们周围城镇那就是犹太全地，还有离我们这边比较近但文化却截然不同的地区，比如在 Edison Hilltop 这个地方，印度教徒区 Patterson 穆斯林区，那就是撒玛利亚，以及世界其他地区。感谢主，我们洛克教会已经在这些地区都有全职的宣教师参与宣教，但是还不够人，还缺乏宣教师，缺乏信徒去那个地方。所以我们要走效法主耶稣基督走宣教的路，就必须要更多的人起来愿意去到他们的当中。然后第三点，我们必须传天国的福音。2000年前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人世间，为的是要寻找拯救失散的灵魂。前面我们说过，当主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主耶稣引用神的话语，胜过魔鬼的试探后， 他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他在各会堂里教训人，并且赶出许多的污鬼，医治所有带到他面前来的病人。有一次耶稣基督来到了他的门徒西门彼得的家，医治了西门的岳母的热病，他也就被邀请当天留在西门的家里。在天晚日落的时候，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合成的人都聚集在门前。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的污鬼。接着根据路加福音4:42-43这么的记载，天亮的时候耶稣出来走到旷野地方，众人去找他，到了他那里要留住他，不要离开他们。但耶稣对他们说，我必须到别城传神国的福音，因为我奉差遣原是为此。说到这，我就想起16年前在东亚一个国家有一个8.0级超级的大地震，你都知道那是哪里。我带着洛哥的一个短宣队去到那儿内陆山区去赈灾宣教。在那里我们按计划在3个不同的山寨设立义诊，做福音的义工，然后传福音。结果在第一个山寨里开始了义诊，从一早起就陆续的有不少的灾民、村庄的人、山寨的人来到了义诊这个地方，准备接受义诊。一直到了下午傍晚时刻，仍然有人带着病人过来。我们估计那天大约有250个人，因为天色已晚，在那山区里也没有什么路灯设备，很不安全。那边的出路都是带着手电筒。我们就决定结束在这儿的义诊。当我们收拾好了义诊的这一些东西，然后摊位结束了这个摊位，准备离开的时候，有几个当地的人跑来要求我们说，可不可以明天在这个地方做义诊，因为我们还有很多的人需要看病。但是因为我们已经计划好第二天到另外一个村寨去传福音，也借着义诊做义工，那是已经定好的，而且重点是我们要传福音。我们就对他们说，对不起，我们明天得到另外一个地方，因为我们是为了这事出来的。我想主耶稣基督当年面对的就是类似的情形。主耶稣医治了许多有病的人，当他要离开的时候，众人又来找他，很显然是要主耶稣基督能留在那里继续医治他们。但是主耶稣却说他得到别的地方去，好在那儿传天国的福音。从这让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这位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基督，他很清楚知道自己来到人世间的使命就是传天国的福音。虽然他为人医病赶鬼，但是他却能坚守他的中心使命传福音，而且他走遍各城各乡去宣讲天国的福音。所以今天我们要效法主耶稣走宣教之路，我们就必须效法主耶稣到处去传扬福音。当然我们也必须像主耶稣一样，在不影响或不耽误我们传福音的情况下去医治病人或帮助人生活上的一些需要，扶贫，这些也是有必要的，但是不能影响我们福音的工作。这一点我想我们今天到一个地方宣教，往往就会先做一些福音预工，就读我刚才提到的借着义诊医治病人，然后传福音给他们。 如此就不会失去宣教的中心使命，也就是主耶稣基督所吩咐门徒要门徒们做的，而且做更大的事情。所以洛克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应该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当年吩咐而且应许他的门徒去做他所做的事情，并且要将天国的福音传遍全世界。今天我们既然都是信他的人，有圣灵内住的人，我们也就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那我们就应该起来效法主耶稣，走宣教之路，让我们每个人都经常不断地被圣灵充满，让神的话语充满我们，而且愿意去到外面当中传扬天国的福音。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2000年前你差派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当中，传扬福音，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念。今天我们也在这里，我们都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也都愿意照着主耶稣基督的吩咐去做主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而且做比他更大的事情，去到外面的当中传扬你的福音，拯救那些失丧的灵魂，特别是那些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地方，我们愿意去走遍各城各乡来传福音。我们谢谢你，求你激励我们，让我们走上这宣教之路。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